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针对7月26号罢免投票落幕，结果呢是24名遭到罢免的国民党立委以及停职的民众党的新竹市长都没有通过，他们成功守住了。那么针对这项结果呢，赖清德总统说罢免没有输家，民进党秘书长林佑昌表态请辞，同时说这并非政党对决的选举，也不能被矮化简化为政党之间的胜负，而是伟大公民力量的展现。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说，我们捍卫民主的价值，在立法院里面继续努力，不会打折的，这是我们的决心。不过这场被视为民进党能否翻转国会、朝小野大的大罢免行动所显示的意义以及后续效应，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会从这次的投票率还有如何动员以及罢免跟反罢免的议题诉求，还有怎么样来看公民团体的诉诸力量，来进一步解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新闻部主持人韩启贤。第十一届立法委员罢免案及新竹市第十一届市长罢免案结果出炉，24个立委罢免案以及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都没有通过。这波罢免案的投票结果显示出哪些讯息？未来政局发展有哪些关注重点呢？此外，第二波共七案立委罢免投票将在8月23号举行，同一天还有核三重启公投，又有哪些观察面向？相应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哦，24位国民党立委与这个新竹市长高虹安罢免案全数遭到否决哦。先请您整体帮我观察一下，您认为这波罢免案的结果我们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我想在这一次的罢免案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双方的这个动员跟较劲。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罢团的部分是直指对手的本命区，也就是在国民党里面最具优势的这个根据地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攻防。那当然我们看到在最后的这个选战后期的部分，包括各个国民党以及这个民众党的部分到各个选区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回防，甚至于喊出抢救的一个部分，基本上这是双方在民主政治里面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里面比较特殊的部分是，这一次的罢团基本上它是以真面目来这个面对群众，所以这个也不是网军的一个概念。如果说从过程上面来看的话，基本上罢团是以真面目来示人。那最后一个，当然大家会看到在这一次里面，因为是24个选区立委罢免案的一个部分，所以它等于是各个选区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针对个人的这种诉求，但是变成集体的一个议题上面的诉求，就化约成为抗中保台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那这个跟过去的这种针对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跟这种议题的这种操作，当然是有跟过去里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也就是说，从过去个人的这种喜好也好或政见也好，化约成为整个这个台湾选区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变成一个议题式的一个部分。这个是跟过去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这种地方型的选举是不太一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24个选区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叫做抗中保台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当然有这三个我认为是在事后当然这个有互相取暖的一个部分，当然也有这个事后互相检讨的一个部分。这个检讨不仅仅只是这个罢免方，当然也有反罢方的这个检讨的一个部分。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详尽的观察解析。那我想进一步请教老师，我们从这一次的 投票率来看啊，这次整体的平均投票率呢是突破了55%，而过往啊，在史上这个投票率最高的罢免案是2021年时任的立委陈柏惟的罢免案啊，是51.72%，而这一波的罢免案投票率呢，是以傅昆萁立委的这个罢免案60.10%是最高。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次的这个投票率呢？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选举办法跟罢免办法，我们划归叫选罢法的一个部分。那选举办法里面，基本上它走的是一个就是正面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我要提出哪些政见。
嗯，
但是这个罢免的一个部分或者罢免方的一个部分是要提出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的提出，
嗯，
也就是说对于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喜好度的这个部分会变得比较高。那所以换言之，其实在选举过程里面，其实很多人会提到，就是这会不会落入所谓的这个仇恨动员的一个部分。
嗯，
那也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在整个这一次的罢免过程当中，花莲的立委基本上他的这个投票率是比较高的一个部分，也看得出来双方动员的这个情况。
嗯，
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一次24席的立委罢免的这个情况之下，只有7位有突破25%的门槛。换言之，就是说在罢免的选举规则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要同一方大于不同一方，而且要超过25%的一个部分。那台湾在过去里面针对单一候选人的罢免的一个部分里面，基本上变成了两种的一个思维的一个部分。从早期的这个韩国瑜高雄市长被罢免案的时候，是采取着一种比较冷淡低调的这种处理方法，再到这个陈柏惟的立委罢免案里面形成了双方动员的方式。那其结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冷静不动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基本上是这个罢免基本上这样的诉求最后韩国瑜是被罢免掉了。而陈柏惟的罢免案里面经过高度动员之后，那有这样的一个获得通过的一个情况。所以到24席的一个罢免案的时候，到底是要冷静还是应该要对立高调的这个部分，当然就变成策略上面的选择。那我们当然知道，在过去在立法院一年的一个时间里面，蓝白这个联手然后对上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时候，那当然指标性的这个三党的总召就会变成这个人民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而花莲的这个傅昆萁立委基本上他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人物，所以他的投票率冲高当然也是因为罢团这个诉求以及反罢方的一个投票，所以才会冲出这么高的一个投票率。
那老师您怎么样观察，就是说这一次这波的投票结果，您观察未来台湾的这个政局啊，现在目前朝小野大的这个格局嘛，那您觉得未来发展有哪些关注面向，尤其我们在这个立法院的部分？
我想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思考。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国会三党不过半的僵局持续延续。那由于罢免没有成功，所以国会三党不过半的局面将会延续，而这个接下来蓝白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国会的表现，我想当然了，在823的这个下一次的7位被罢免的这个投票前，那我相信这还会有一段民主的蜜月期，那一直要等到823全部抵定之后，我想这个三党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宪政僵局，甚至于是接下来的政治冲突可能还会再加剧。所以第一个部分我觉得三党不过半的格局应该不会变。那不会变的一个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有两个地方会变。哪两个地方会变呢？第一个就是国民党的内部权力板块的这个变化，也就是说守住这样的一个立委席次，对于现任的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党内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不是有所这个效益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也看到的是执政党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一次罢免结束之后，有许多对于执政党的一个检讨，或者是对于这个所谓的协商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面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选后 那尤其是面对2026年即将要到来的这个选举，这个执政党会不会改弦易辙，或者是维持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基调。那我认为整个大局上面来看的话，就是如果说现在行政跟立法的这个僵局没有办法这个突破，那没有办法突破的点是因为行政跟立法之间如果有冲突，有在这个法案上面的认知不同的情况之下，是过去可以诉求于司法部门，也就是大法官会议的一个情况。那现在的这个宪法法庭这个完全停滞的状况之下，那对于行政院也好或对于立法院也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读空间。那如果说各自解读的空间持续的话，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行政僵局或立法僵局将会持续。
是，老师，那在对于这个修法进度上面来讲的话，您怎么样观察呢？
我想哦，在这个修法的一个进度上面的话，基本上如果说823的这样的一个罢免投票结果最后抵定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想接下来的三党不过半的一个部分，当然这个僵局可能还会再持续，不过我认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的一个地方，当然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罢团在不管是诉求上面或者是各种的论述上面，我想在在野党里面如果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可以有更细致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情况的话，也许这个动作可能会有所改观。那另外在执政党的一个部分，如何能够在立法院或者在行政议题上面有更多协商的空间，我想这个可能会是是不是能够打破三党不过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别忘记台湾在内政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外在威胁，也就是中共议题的这样的一个介入，那尤其是在关税即将要公布的这个前夕，那美中之间对台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跟议题上面的一个引导，那接下来会对台湾的内政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想这个是这个在变与不变之间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
是，老师，那另外一方面我想也请您再帮我们解析一下，觉得这次结果对于目前各个政党它未来的一些选举策略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看到这次蓝白在有些地方是有在做合作，您怎么样观察呢？
我想如果说对于这个蓝白或者是接下来绿营的这一些策略操作上面，我想首先第一个当然还是要回到第一点上面，就是这是中华民国的民主制度，这是在民主制度之下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一个中央民代的这样的一个集体式的一个罢免，那注定绝对会在全球的民主政治之下写上一个被讨论的一页。所以首先第一个，我想在蓝白的策略上面或者在绿营的策略上面，接下来要面对的当然都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去诠释这样的一个罢免的意义，就是说为什么要罢免跟如何罢免正当性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从政治学上面来讲，选举跟罢免这个投票赛局里面它中间的差异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在所谓的选举上面基本上是提出政见吸引这个选民来投票，那罢免的一个部分就是要讲到这个对方的不好，也就是说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会不会陷入所谓的报复式罢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那所以我想这个在选举策略里面就是包括接下来的这一些思考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去回应，就是这个罢免的意义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接下来当然因为我们知道在罢免制度里面其实双方的论述基本上是一个两极化的一个概念，在罢团这边他们的是一个思考是民主修正的能动性，但是我们看到在反罢方的一个部分，他们所诉求的是一种所谓的社会的稳定性，所以这两者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里面基本上他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里面基本上就有各种不同的论述出来，但在选后双方如何从这些讨论里面去汲取接下来 可以胜选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公司就是要获利，政党就是要执政，但如何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找到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投票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动员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社群媒体非常的活络，尤其是这种表态的这种风气哈，基本上它对应的是另外一方沉默的这样的一个沉默大众，也就是有所谓的沉默螺旋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出现。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到选后的一个时间，当然有很多检讨。但在选前的一个部分，尤其在选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各方，不管是意见领袖也好，或者是小众小民，他们出来在社群媒体上面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而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但是有另外一方他是完全是沉默的，他没有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去进行表态与否。如果从事后诸葛的一个部分来讲，这一群人并没有出来投票，或者是有出来投票，那这个就会涉及到接下来政党要怎么去拉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气势。那我的判断当然是接下来蓝白在国会上面的这个合作当然是必然的一个部分，但是相反的我们也看到了在即将要到来的2026年的这个县市长的这个选举里面，不管是选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策略上面的合作，或甚至于在议题上面的包装，但我认为在民主的这种修正里面，如何能够去调整回来更加的细腻，这个我相信在几个被罢免方里面基本上他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我想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能动性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部分。
非常谢谢吴建中老师哦，从很多的面向我们做多元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针对这一波的立法委员罢免案，还有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案都没有通过，这个结果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来我们解析哦，就是第二波总共有七案的立委罢免案呢，将会在8月23号登场呢，有哪些关注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接着我们要请老师让我们解析哦，就是第二波的罢免投票呢，总共有七案是立委罢免投票，将在8月23号登场，同天还有核三重启公投。我们先来跟听众朋友，尤其是海外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就是说立法院目前的席次结构是刚刚老师在上段节目讲的三党不过半，国民党有52席，民进党有51席，然后民众党8席，无党籍2席哦。目前这个蓝白阵营呢，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国会握有过半的席次优势。老师，那您觉得第二波的这个罢免案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如果说这个罢免这边想要翻转国会的话，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些结果？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24位的立委的罢免案当中，只有7位他的同意票是超过25%的门槛。那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是，接下来的7席里面，如果从传统的这种蓝绿对决地方板块的这个过去的经验来讲，这7位的一个地方都是蓝大于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基本上要知道的是翻转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所以我觉得在823投票里面，我想 对霸团来讲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而这个是非常现实的这种选区结构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伴随823的一个部分，还有这样的一个和山的这样的重启空沟头，基本上如果民众有印象的话，其实对关于核电的公投已经不知道投了这个两次左右，那每次的结果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基本上是完全是不相关的一个概念。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实的情况，就是核一核二核三已经终止，然后甚至于核四早就已经结束，那台湾已经经历了无核化已经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要再提到重启这个核三的一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当然是预算怎么来，第二个部分是费用这个要怎么去做编列等等。我想这个投了再投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个中间可能有一个契机的一个出现。什么契机呢？我们看到 AIT 有提到哈，在过去的核能里面，现在有所谓的新式核能的这个出现，那台湾要不要再走回核能的老路？我相信这个执政党他有必要在这个所谓的国家政策上面，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823的这个核三重启公投，可能要必须再去做一个这个选择跟论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事情是，其实很多的民众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公投案的一个出现，再加上因为接下来只有七个选区的这样的一个投票，所以我认为投票率并不至于太高的一个情况。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一个，就是台湾基本上的这个政治动员里面，基本上这个蓝绿的板块、地方派系的结构等等，应该是没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所以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那接下来就是策略跟选择的一个部分。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策略跟选择里面，不管是针对这个823的这七席，或者是726的26席里面，其实都化成各种不同在过去这一年里面立法院的表现，然后形成了这个被罢免的原因跟支持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八方当然是对于这一些立委的不满，但是支持方也认为这个不满有必要在这个选举之后一年就马上进行这样的一个罢免的一个动员嘛。所以在双方的这种角力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投票结果，那接下来这个结果是不是就能够去论述这整个过程当中，比如说路线的错误、议题的错误，还是所谓的罢免的失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目前是输了，但是是不是可以定义成所谓的失败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可能是两个不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一个部分。那这一次的议题是所谓的抗中保台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赖清德政府的一个执政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做得不错，也得到人民的这个同感。首先第一个国防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要支持国军，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些军事采购，那甚至于大家对于防灾的意识也不断的这个提升。那另外包括了我们看到对于包括整个社会运动的这些走向，执政党他保持着一种克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那外界怎么看，就比如说西方怎么看啊，然后中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中共其实不用对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有过度的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在台湾民众对于议题的反应性是非常快速，而且论述上面是快速的这种集结，所以不是说在这一次里面大家集体诉求里面霸团的集体诉求叫抗中保台叫失败了，而反而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告诉西方，告诉中共对于各种不同，如果对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有所这个动摇的话，那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包括这个西方他在看待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动员结果，这个当然是中央民意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但是相反的，其实这是各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动员的一个结果。那这个在过去在全世界里面当然不是说少见，包括美国在内也有很多的这个罢免案，有的成案有的没有成案，那只是说这么大规模动员的一次，那这个可能是在政治学上面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
嗯哼，非常谢谢老师的解释哦。那最后想请教老师，那您觉得这次罢免这个过程呢，您觉得对我们台湾的民主发展有哪些观察，又反映出我们公民社会哪些状况呢？
首先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台湾的公民社会是非常健全的，在不管从早期的这种太阳花学运到现在的这个所谓青鸟运动里面，我们看到它的组织是这个不一样的，然后动员方式也是属于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一次里面，你看到各个罢团里面，他其实很多你可能不认识他，甚至于他可能是第一次拿上麦克风对群众讲话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我相信这个不管对蓝绿来讲的话，我相信对民主政治有观察的人来讲，基本上公民社会是存在的，这个是跟集权国家最大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这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缺点，只能用更大的民主去包容它，或去用更大的民主去改变它的一个部分。但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部分是，如果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诉求里面，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是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立委的罢免，那结果诉诸成为同样一个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抗中保台的一个部分，这不是抗中保台的失败，而反而应该是这样子解释，就是抗中保台的一个部分，当然民众已经开始有所警醒，但是回到选区里面还是有选区结构地方动员的这一些问题的一个部分。所以不是说抗中保台失败，而反而可以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这个不管是国防议题的采购或者是军事安全的提升，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但是如何在抗中保台的议题之外去开出更多的，不管是政策面或者是议题面的，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政见，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接下来可能有更多可以去思考的一个地方。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哦。今天针对了这一波总共有24名立委罢免案，还有新竹市长高鸿罢免案都没有通过的这个结果，来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从投票率啊，还有包括对政局外的影响，还有未来一些政党他们在选举和发展上的一些可能影响呢，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建中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谢谢，
非常谢谢启贤专访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专业解析。那么这场大罢免行动过后呢，发起罢免联署的联电公司创办人曹兴诚，他昨天喊话罢免团队志工放下8月23号罢免案，让民进党去努力。不过台中市第二、第三、第八选举区罢团都表示会继续不放弃的一个态度。那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他透过脸书表示，赖总统有3个当务之急，包括内阁不能等关税及823投票结果，必须立即改组，以及选后最佳时机团结台湾，团结实讲，不能不讲，国家施政必须顺应民意。而对此呢，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今天接受媒体访问，他说改组与否尊重行政部门的决定，所有批评民进党都要虚心检讨，要展现雅量，失败就是失败，笑骂由人。至于8月23号有7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要进行，吴思瑶说民进党必须扛起更重更大的责任。另外他也提到希望行政部门多端出政策好球，具有高度社会正当性的民生议案。他说这届立法院尽管第一会期朝野就国会扩权法案有激烈对抗，但还是通过打诈四法这些具有高度社会支持的法案，因此端出政策好球，极好的议题能够让朝野进一步合作，甚至在726投票后寻求一些和解的契机。吴思瑶也表示现在行政团队有几个很好的法案正在审议，就可以让各政党多多练习合作这件事，而非复习对立这种举措。民进党团也会不断递出橄榄枝，以合作取代对抗，朝野优先做民生。